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20篇，存留之安息日的安息第三部分。我们感谢主，他给我们看见了关于安息日的安息这件事。神绝不能在天上得到完满的安息，因为天上不是他永远定旨得着完成的地方。神完满的安息乃是在地上，在人身上。不管天使是多么的高超美妙，神的安息并不在于天上的天使，他乃是在地上的人身上得着安息。因此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圣经启示，神至终要在地上所有蒙救赎的人的活的组成身上得着完全的安息。我们来看这个方面的第12个方面，就是安息日的安息的逐渐发展。安息日的安息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逐渐发展的。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见当神在地上得着一个具有他形象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代表他的人之后，神立即就有了第一个安息日。神在地上得着一个人，有他的形象，也有他的管制权之后，神立即就安息了。那是第一个安息日。神的第二个安息乃是在以色列人身上，当他们到了迦南美地，并在其上建立了圣殿，神的荣耀就充满了那殿。那时候神就在地上得着第二次的安息。在美地上充满神荣耀的圣殿，表征神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做他的居所，使他能住在其中，得着彰显并实行他的管制权。这是神在地上在人身上所得的第二次的安息。因此在旧约圣经中有两个突出的记载，一个是在创世纪二章，一个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都是说到神的安息。我们在上一篇信息看过，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也是神的安息。在主耶稣之后，召会乃是神安息日的安息。基督是头，召会是身体。在使徒行传二章，我们看见当五旬节那天，神的荣耀又一次充满了殿，神又一次在地上得到人做他的居所，而得了安息。我们可以说这是第三次的安息。神曾在地上得着一个人，他虽然在挪亚、亚伯拉罕甚至主耶稣身上有所得着，但在本篇信息中我们需要专特的来看三个主要的安息，就是在人受造有神的形象并有神的管制权之后的第一次安息，当圣殿在地上得以建立且充满神荣耀时候的第二次安息，当召会就是新人由一些有神形象的人建造而成的时候的第三次的安息。头两次的安息就是在人被造后的安息，以及圣殿建成之后的安息，都是图画，不是真正的安息。神在地上得着人而有第一个真正的安息，那是召会的建造。召会不是安息日的安息的预象，而是安息的实际。在亚当身上所得的安息和圣殿建立的时候所得的安息都不过是预表，但召会建造所得的安息不是预表，乃是应验。神做事总是逐步的，这可以从创世纪一章里神的创造看出来。神为什么不在一天之内把万有造齐呢？他只要几分钟就能完成一切。第一天神只吩咐光要照出来，第二天他只造出天空。假如那个时候我们在那里，我们可能忍耐不住而催促神说，神啊，光有了，我们还要空气。 我们有时候比神还快，但是神的作为常和我们相反，他做事总是逐步的，到有一天神成了一个人，将他自己种在人里面，这人经过死而复活之后就产生了召会，但神不是把事情一次永远的做成，神虽然已经把他自己当作种子撒在我们里面，但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我们今天所得到的、所具有的、所获得的都是种子而不是收成。神是极有忍耐的，神虽然在2000年前撒了种子，但他不是在那时就一次永远的做成一切的功。当神把他自己种在人里面的时候，一个奇妙的时代，就是新约的时代开始了。在主耶稣来之前，神从来没有把他自己种到人里面，亚当和以色列人都是预表，神从来没有把他自己种在亚当这块土里，也没有种在以色列人这块土里，因为他们都是预表而已。只有召会才是真土壤，让神把他自己种进去。请看看种子生长的自然规律，你若把种子种到土里，当然不会盼望明天就有收成，连蘑菇都不会长得那么快。最好的收成总是需要最长的时间，根据天然的定律，生命是要时间来长大的，并且最高的生命需要最多的时间长大。一只狗不到一年就可长大成熟，但一个人最少也要18年才能长大成人。做父母的绝不会希望儿女的长成像狗那么快，然而所有做牧师传道的人都在做梦，以为基督徒能在一夜之间长成。我们需要时间长大，需要时间成熟。我们来看第13个方面，是生长的安息与成熟的安息。神把他自己种在一部分人类里面，他们就成为召会，其中包括一切接受了主耶稣的人。但问题是，我们接受了主耶稣之后，如何让主在我们里面生长呢？在马太13章撒种者的比喻里，我们看见四种的土地，虽然每一种的土地都接受了同样的种子，但长出来的结果却各有不同。你重生了吗？你接受主耶稣了吗？但是结果如何呢？这一点是今天许多基督徒最忽略的。不错，召会生活是神安息日的安息，但这还不是成熟的安息。召会生活固然好，但还不是全然好，好的还不够。就着种子而言，召会生活虽然很美好，但是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今天召会生活中的确有神的安息，但这安息还不完全，还不成熟。因此这安息需要有另一个时期，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收成时期。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那就是收成时期。看见庄稼成长固然欢喜，但是收成更令人欢喜。毫无疑问的，在召会生活中，神的确有真安息，因为神已经把他自己当作种子种在召会这块田里，而这块田正在生长。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还没有到收成的时候。当收成的时候来到，你是否已经成熟了呢？你若问农夫，他们会告诉你，在收割的时候有的庄稼还没有成熟。今天在召会生活中的安息虽然是真安息，但还不是成熟的完全的安息，那个安息乃是在下一个时代才有的。在哥林多前书第3章，我们看见庄稼的生长；在启示录14章，我们看见庄稼的收割。我们都能在生长的安息里，但将来我们是否也在收成的安息里，完全在于我们的成熟。 你看现在的情形，有成百万得救的基督徒，但只有很少数的人进到召会生活中，享受基督的丰富。这安息原是为着所有基督徒的，但他们并没有全都进入其中。希伯来书就是为此缘故而写的。写希伯来书的目的，乃是要鼓励已经得救的人不可放弃召会生活，乃要努力奋勉并殷勤地进入其中。因为召会生活乃是今天安息日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不可能在任何宗教组织或自由团体中寻找得到的。今天这生长中的安息，乃是真正有基督丰富的召会生活，所有的真基督徒都当放胆竭力地进入这安息。他们若不竭力，就会失去目标，如同当初大部分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一样。至少有200万人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只有极少数的人进入了安息，这是一个预表。今天在召会时代，这个预表已经应验了。虽然有成百万的基督徒得救了，但是他们在哪里呢？他们或是仍旧留在埃及，或是在旷野漂流。在写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信徒正在一种危险的光景中，很可能成为另一批漂流在旷野末了倒闭的百姓。因此希伯来书就来鼓励他们要竭力进入现今的安息日里的安息。今天的基督徒何等的需要这种的鼓励。我们来看14方面是正确长大的赏赐。我们今天是在召会生活这个生长的安息里，但问题是我们如何长？我们长得正常适当吗？我们是否继续不断地与主的恩典合作而长大呢？我们如何在这生长的安息里长大，要决定我们是否有份于下一个安息。实际地说，下一时代的安息乃是给在现今的安息里有正确长大之人的奖赏。下一个安息也是成熟的安息，乃是赐给那些在今天生长的安息中一直正确长大之人的实际而真实的赏赐。换句话说，你若在这生长的安息中没有好好的长大，就会失去下一个安息，就是失去成熟的安息。这里的思想乃是出于神的智慧，非常的合逻辑。神是有智慧的，他用要来的安息作为赏赐，鼓励我们享受当前的安息。我们若失去了当前的安息，也必定失去要来的安息。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来看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的话。在24节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应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这里所说的得着，不是指得着救恩，因为我们已经得着救恩了。这里的得着乃是指得着奖赏。在25节说，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华冠，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华冠。这一节的华冠乃是跑完赛程的赏赐奖赏。26到27节继续说，所以我这样奔跑不像无定向，我这样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乃是痛击己身，叫身为奴，免得我传给别人，自己反不蒙称许。27节所提到的不蒙称许，不是指从救恩中被弃绝，乃是指失去了赏赐和奖赏。哥林多前书10章1节是接续9章的思路的，在圣经原文没有章节之分。在10章5节说，但他们大多数的人神并不喜悦，因此他们倒闭在旷野。这一节用但这个重要的字来起头。 就某种意义说，所有的以色列人当时都在赛跑。当他们出埃及过红海的时候，他们都是在赛跑，但他们中间很多人半途而废。在保罗所描绘的这幅图画中，我们看见他也在赛跑，唯恐自己不蒙称许而失去奖赏。这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的说，就是失去要来千年国的安息。我们智慧的父以要来的千年国的安息做我们的鼓励，好叫我们今天能正确的奔跑赛程。你跑得如何呢？不要草率的奔跑，你若跑得不好，可能就成熟的也不好。你现今可能在教会生活中享受今天的安息，也就是生长的安息，但你会在下一个安息，就是成熟的安息中吗？在这世上我们都必须谨慎。当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是在他早期尽职的时候，他就在奔跑赛程，但他还不确定将来必会得着奖赏。我们在保罗尽职是后期所写的腓立比书中可以看到同样的思想。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或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取得基督耶稣，所以取得我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基督为着某些事物已经取得他，但是他尚未取得基督，所以取得他的。基督已经得着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赢得他。我们现今就在赢得他的路程上。我们完全赢得了基督吗？不，我们并没有完全赢得他。他已得到了我们，使我们能完全的赢得他。甚至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仍然在这路程上奔跑，尚未完全赢得基督。保罗在十三到十四节继续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我去向上得的奖赏。在十四节里的召我向上，是指神从上头，从诸天之上的呼召。因此这里所说的呼召，就等于神在基督耶稣里属天的呼召。在这两节里，我们看见保罗还在竭力追求，甚至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还没有把握是否赢得了奖赏。但是到保罗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有把握得着奖赏。提摩太后书四章六到八节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时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这些话是保罗在殉道前不久写的。我们能否在我们一生的末了也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是否也能说，我们已经打过了美好的仗，跑进了当跑的路，守住了当守的信仰，并且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呢？在此不是说恩典的冠冕，乃是说公义的冠冕。保罗知道，主这位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按照他的公义将公义的冠冕赏赐给他。在这里的那日是指什么呢？就是指在来世要来的安息，也就是那成熟的安息。保罗说，这个冠冕不但赏赐他，也赏赐凡爱慕主显现的人。今天我们长得如何呢？跑得如何呢？这些问题的答案要决定我们的将来。你在千年国期间能否在成熟的安息里？很多基督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只要他们得救了就可以有份于千年国。 从前我也是多年受这种的教导，但经过进一步的查考圣经，我发现这个观念并不准确。得救是借着信，但要与主一同作王一千年，并不是救恩的事，乃是得奖赏的事。这奖赏鼓励我们好好的奔跑路程，再次可以看出父神的智慧。召会生活岂不是今天的安息日吗？是的，赞美主，召会生活乃是生长中的安息，要引领我们进入成熟的安息。但我们能否有份于那要来的成熟的安息，完全在于我们今天是如何的长大，这是非常合逻辑的。我们的父非常的有智慧，甚至地上的父亲也会告诉儿女说，孩子啊，这个学期你若好好读书，通过期末考试，你一定会得着很大的奖品，但是如果你不及格，就要受罚，我要把你关在黑屋子里。当你坐在黑屋子里的时候，你的兄弟姐妹却要因为通过了考试而享受特别的奖品，并且得着一整天的休息。我知道有些做父亲的就是这样对待儿女。也许一位父亲有五个儿女，一个得到头奖，另一个得到二等奖，第三个勉强及格得到最小的奖，还有两个顽皮的没有通过期末考，因此被关在黑屋子里。这个父亲岂不是很好，很智慧，很公正，也很慈爱吗？当然是，因为他鼓励他的儿女们都努力。我们天上的父在新约里也是这样实行，我们的父有爱有智慧，知道怎样鼓励他的儿女长大。在新约圣经中有很多经节说到这事，我们在往后的信息还要再讲论。保罗虽然是使徒，但他仍在奔跑赛程。他虽然非常忠信，为主做了奇妙超越的工作，但他仍然战惊恐惧，唯恐自己不蒙称许。你以为保罗是怕自己失丧吗？不，我们曾经说过，不蒙称许的意思不是指失丧，乃是指失去奖赏。甚至在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还没有把握一定能得着奖赏，乃是在他一生的最末了，当他快要殉道的时候，他才宣告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赛程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唯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有把握这么说。我们必须特别注意这些经节，但是很少基督徒留意这些经节，他们只喜欢那些属灵的糖果。我请求你们把哥林多前书、腓立比书、提摩太后书这几处经节一再的研读并祷告，直到你们进到这些话的里面，并且得到完全的光照。这些经节看起来虽然不是那么甘甜，却是富有滋养，是真正的健康食品。一面说我们都该兴奋，因为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乃是在生长的安息里享受基督的丰富，但另一面说我们必须留意我们如何长大，奔跑赛程并征战，因为那会决定我们能否有份于要来的安息，也就是成熟的安息。但愿主的恩典在这件事上与我们同在。